好，今天我们继续从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来做一个总回顾。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它可以说是自成一个段落，它跟十六章到二十章可以很明显的把它作为一个对照。这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以色列人为主要的一个受化对象。那十六章到二十章它开头会以这个祭司为主如何来这个照着神的律例典章而行。那十一章到十五章它的一个产生呢最主要是由于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第十章，也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在亚威的面前献上亚威神所没有吩咐的那利未记是把它写说他献燔火，但是燔火是什么他不多做解释，但是他们在亚威面前的时却是把它点名出来说他们做了亚威所没有吩咐的。那么在这个第十章我们也谈到说利未记里头唯一一次亚威直接对亚伦所说的这个话，那它是记载在十章的这个八节到十一节的这一段。那这种对祭司亚伦的一种吩咐，他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他们死亡，这要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定律。那底下谈到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亚威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来教训他们。所以从这个十一章到十五章它就是延续着这个刚刚所引用的这段经节，透过亚伦透过摩西要把这个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免得他们这个像拿达亚比户那样的干犯神，在神的面前被神除灭。那么十一章它最主要的是谈到这个吃什么是可吃的什么不可吃的，他把它理定出来。那他的一个小分段呢，他第一段他先论到这个牲畜他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可吃的牲畜他只列出他的一个神要求的标准，就是提分两遍，也就是这个我们中文所说的这个要分提。那就他的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提是要彻底的把它分开。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走兽它必须中文翻作是要倒嚼，也就是它吃了东西以后它不断的这个咀嚼，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反刍那这种分题反刍就成为这个牲畜可食用的一个必要跟充分的条件。那底下从四节到八节他吩咐到关于这个不可吃的，他列出了这四种 的这种代表性的牲畜，那他会列出这四种，那是应该跟他们的这种生活上啊最容易去接触到的。所以他第一啊讲到骆驼啊、沙番、兔子，那这一些呢啊看起来是有倒嚼，但是他们啊不分体，所以在这边啊规定说与他们不洁净。那第四样的这个猪，他说他这个有分体，但是他不倒嚼，所以就啊与你们不洁净。所以他对于这个牲畜不可吃的，他啊所限定的是要合乎分体跟这个倒嚼反刍啊这两个条件。那如果说啊在这两个条件之中混淆了，或者说啊缺了其中之一，那么这个是被定为是不洁净的。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它是论到这个水中可以吃的啊，那它分为无论是在这个淡水啊，或者说在这个咸水里头可以吃的啊，也是一样说啊，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哦，它是仿照这个牲畜的讲法，它把可吃的这个标准定出来，然后再来谈到不可以吃的这一些，也就是十节十一节所说的，哦，无论是海或河里水，一切的水里游动的这个活物，无刺无鳞的，你都要以为可证。那这一些无刺无鳞以为可证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啊以为可证。那谈到啊不洁的可证的都不可以吃它的肉，甚至它的这个死尸啊也当啊以为可证。那他会强调这种死尸的可证，那就如刚刚所提到的，因为十一章到十五章它的一个被启示被吩咐出来，它是连接在第十章这个拿达亚比户在亚威的面前被神用火把它吞灭的这个死亡。那从这个在亚威面前的死引申出来，哦，在这十一章到十五章他就要不断的来强调所有的这个不洁是跟亚威是敌对的啊，因为亚威他是圣洁的，既然他在十章特别对亚伦的吩咐要叫他要把圣的俗的洁跟不洁要分别出来，要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他在这个十一章关于啊可吃的或者不可吃的，他就会特别的啊把它提到。那最后啊都会以这个死尸的这种不洁，那不可摸或者说不可吃啊，甚至说摸了以后的这一种不洁，那如何啊去除掉污秽，或者说不洁到什么时候，那他在十一章里头啊他会逐次的把它啊把它说出来。那从这个十三节啊到这个十九节，它是关于这个灰鸟的部分。那灰鸟的部分它所列出来的哦，如果说按照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话，那它有二十种。那十三节它说雀鸟当中你们当以为可证不可吃的，然后底下啊就不厌其烦的把各种的这种鸟类要当作是可证的不可吃的，他就把它列出来。那对于飞鸟可吃的，他在这一段 他都不提啊，这也是他比较对照前面的这个牲畜跟鱼的一个描写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嗯，
好，那他所强调的，你们要把它当作是可证，那不可吃。啊，那如果说按照他的这个编排来讲，他这个鸟底下他就会谈到有翅膀啊，而且有很多只脚，可以在地上爬行的，那甚至底下会谈到说啊，延伸到地上爬行的这个爬物，那这整个这一个大段里头，他所强调的，他都啊喜欢用这一种是可证的这个字眼。那因为我们如果参照旧约圣经其他啊，无论说这个以西结书的那一种记载的话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一种天上飞的或者说地上爬行的这一些小生物，那他们在那一种他们的那一种时代里头，很容易把它当成是一种敬拜的一个对象啊，因为这边所列的这二十种的这一种啊能够飞的飞鸟来讲，它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它是比较属于猛，是属于猛禽类的啊，是一种掠夺性的。那关于地上爬行的啊，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一些，它是属于啊生殖力或者说生命力顽强的。那这一些啊，无论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这一些，很容易在当时候啊被他们作为一种敬拜的一个对象。所以啊，他在对于这个十三节的开始，他先用你都当以为可证这个字眼啊来描述。那从二十节到这个二十三节啊，他是谈到啊，如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它是一种昆虫类啊，他说有翅膀有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但是在这种啊几乎是可证的当中，他列出了四种是可以吃的。他说啊，二十一节，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捧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啊。那列出蝗虫、马蚱、蟋蟀跟蚱蜢啊，这一些你们都可以吃。二十三节他提到说，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这个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啊。那底下同样的二十四、二十五啊，这个如果分段把它啊归结在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个昆虫这一段的话，
嗯，
啊，那它这一种模式啊，几乎就是啊，论到可吃不可吃，那后面啊就会提到关于这一些它的史诗的问题，
嗯，
啊，就如同这个第八节的那种描述一样，
嗯，
啊，但是也有人啊把这个二三二四节，它是把它归到这个二六二七二八啊，但是这样的一种规划的话，它就变成首尾都谈到了这个啊碰触史诗的问题啊，那这样跟它的这整个十一章它所强调的比较啊，看起来是比较矛盾的，
嗯，
啊，那如果说啊二三二四它是连接着这一个啊昆虫类的一种说法的话啊，那很符合它的一个格式，对于可吃的啊或者不可吃的，那然后谈到它的这个史的这个史诗的这个碰触拿啊这个处理的后续问题 啊，那就成为他在这一章里头的一个很特定的一个格式。那关于昆虫的这一段，它是用四来做代表啊。那我们知道四啊，它是一个啊形容很多只脚，因为我们知道昆虫它是有这个六只脚啊，它不是四只脚。但是十一章跟我们谈到的是一个神的一个说话的一个标准，好让以色列民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给他们下的定义，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啊，他不是在跟你啊做一个生物学上的一个剖析，啊，所以他用四来代表很多只脚。那底下啊，从这个二六到二八的话啊，他再一次的提到这个走兽啊，有一种分题啊，那他的一种分题啊，不是像这个八节以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分题法啊，那也不到脚，他说这个就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啊就不洁净，凡啊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必不洁净到晚上，那拿尸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定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哦，那他在这边关于兽的这个不洁，他再一次的一个强调啊，那这样的一种强调法啊，他在这个三十九跟四十节他会再强调一次。嗯，好，等于说这个关于第一段落的这个牲畜的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他在十一章当中他啊用了三次的一个强调啊，那这种二六二七的这个强调它的啊史诗啊，或者说这个走兽它的一个行动行走啊，如果用掌行走的话那是不洁净的。那二六它这一边的一种说啊，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是应该要跟二十七节一同看的。嗯，啊，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简略的写法。嗯，啊，它不是在强调说活着的时候你摸了啊，它就不洁净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不洁净的牲畜当中，它们可作为搬运或者骑坐用途的，像马啊、驴子啊，这一些是他们一个骆驼，是他们生活上在这一种啊古代的一种旷野生活上是所不能够或缺的一个搬运或者说承载的啊一个器具啊，所以他在这边他应该是强调这一些啊牲畜他死了以后对于他的一个死，它呢所带来的这个不洁啊，那如何去避免啊？那如果说啊不小心去非得要去处理它的一个尸体去碰触的话，那如何使自己得到洁净啊？那它做一个啊一个说明。那从啊二十九节到这个三十节的话啊，它包含着这个啊爬虫类跟这个，如果说以二十九节的这个幼鼠食鼠来看的话啊，那它这个是算是哺乳类啊，那蜥蜴、壁虎、龙子、手工蛇、衣眼蜓啊，这一些的话啊，它是一种爬物啊，在地上爬的。那这两个他把它合在一起 这就成为在地上所爬行而且很容易滋生的一个小生物。那对于这二九三十节所列出来的这八样，他特别的谈到他的一个污染，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死了以后，他对于以色列民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污染的问题。那他在用了这样的大的一个篇幅来论述到如何去避免这一些死尸的污染。那三十一节他谈到这些与你们不洁净，他死了以后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那底下是谈到这一些小生物如果死了，它掉在什么的这个器物上，无论是衣服无论是器具，那他谈到说被污染的要放在水中要把它浸泡要把它放在水中把它做清洗。那这种被污染到的这个污染不洁，它是算到晚上必须要到晚上才算是洁净。那这一些小生物它死了，如果掉在瓦器，那无论这个瓦器里它装了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无论是这个谷物类的食物或者是水饮水饮料类的，那它都会成为被污染成为不洁。那他在这边特别谈到的这种如果说装容器里头是装水的，那它被污染了之后，那这个水它人不晓得再把这些水去做其他的用途，那被这个水来碰到的，那同样也成为不洁。那关于这个三十五节他到这个三十六这边的话他特别的是强调说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会成为一个不洁，那被污染到的器物要把它做这个处理因为他强调的他在三十三节谈到说掉在瓦器里，这个瓦器要把它打破因为关于瓦器的这种打破的话他在利未记里头，他在六章二十八节那边有谈到关于赎罪祭血的沾染那边也有谈到瓦器要打破。那在十五章的这个十二节，这个漏证的人他的不洁碰触到瓦器的话，那瓦器也是要打破那在这边被这个小生物这种爬类的死尸沾染到的话，那这个瓦器也要把它打破这也是他所强调的。那他在这边又加上说炉子锅台都要打碎，与你们不洁。但是如果说这个死尸是掉在这个聚水的池子或者说水的这个泉源的话，那这个有水流动的这个池子泉源它仍然是洁净的，但是这个挨近死尸的就不洁。那如果这个死尸掉在这个籽粒也就是掉在这个种子上的话，那种子它仍然是算是洁净的。但是如果种子它是已经有水把它浇在上面的话那这种籽粒被浇水，无论它是为了要播种或者说这个籽粒被水的这种浸泡是为了要去做烹调，那它在这边它不论只要是这个籽粒有加上水它沾染到这些小爬物的死尸的话，那它就要被定为是不洁的。那他在这一段对于 这种容器、瓦器、灶台，或者说这个炉子，都要把它打碎。那这也让我们去体会到说，关于这个地上的这一个或者地上的爬物，或者说它能够爬到墙壁上的啊，所谓壁虎手工之类的这一些爬物，它啊都特别的谈到它的一种史诗的一种不解，那它会带给以色列人的一种生活上啊的一种污染，那被它污染了，瓦器啊炉子灶台就要打碎，那这也等于啊。提醒了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一种居家的一种生活，也就是他们在旷野的这种搭棚的一种居住的话，那他要特别特别的去看守这一些小生物，这一些爬在地上的小生物史诗的污染。那底下刚刚谈到了39:40，它是在做一个插入，对于可以吃的走兽，如果它死了，那它就成为一个不洁，摸它的人不洁到晚上。那如果有人吃了那一个本来是洁净的走兽，那因为它自己是的这个死亡那人把它吃了的话，就不洁到晚上，那要洗衣服。那拿了走兽的也不洁到晚上并要洗衣服。那他的这种不洁到晚上洗衣服他应该是跟人的这个洗身体是交互应用的，只不过他在这边强调的一种不洁洗衣服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第一大段的这个第一章到第十章的这个特别的交代里头有谈到说衣服它跟人的身份地位是息息相关的特别的对于祭司的一个任职它的一个穿戴那等于人跟衣服它是把它连在一起看的所以他在这边对于不洁的一个处理，他强调的这个洗衣服是凸显的这个衣服它所代表的，那并不是说这个不洁到晚上那人只要洗衣服就好了，他只不过把这个洗身体的这个步骤他把它省略了，他用洗衣服来做一个他所要强调的。那最后的这个他41:42就点明出来，地上的这个爬物是可证不可吃的，用肚子行走和用四足行走的，或者有很多足的，就是地上爬行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证的这里把这个蛇跟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些爬物再一次的是可证不可吃，把它再一次的强调。那他用这个43:44-45特别的强调不要让这些爬物使自己成为可证，也不要使这些成为让自己成为不洁以致染了污秽，重申亚威是他们的神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是要做他们的神，那亚威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要圣洁所以他在这个46说这是走兽飞鸟水中游动活物并地上的爬物的一个律法这个律例神给他们了，那特别的就是要把这个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都分别出来那这也呼应了这个第十章神特别对亚伦所说的这个话。那12章他就谈到了这个女人生子的问题 那女人生殖她所定的一个规则啊，她也是强调日期的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如何去界定，是照着神所定规的啊，所以她不跟你解释原因，她也不跟你啊说啊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安排。那这也是啊，对于食物为什么啊什么为什么神所说的可吃的就是可吃，那不可吃的就不可吃，神他是不跟你啊特别的去做这个原因分析的啊。那整个立位记他所强调的是亚威所吩咐的，那么人就照着亚威所吩咐的去行。那他在十二章的话，他是亚威对摩西说啊，那这是跟十一章比较不一样的。十一章他是亚威对摩西和亚伦说啊，他在这里是特别提到亚威对摩西说。那对摩西说了之后，摩西要去告诉以色列人，那关于啊妇人怀孕的话，那他把它啊做两方面来描述。第一个是啊生男孩的话，生男孩子他把它定为啊不洁净七天，那这种七天是像那一种啊污秽病，也就是月经病的那样的一种不洁。那第八天啊，他特别强调要为这个婴孩来行割礼。那四节以后他谈到了这个七天的不洁之后，他还要等待啊三十三天。这三十三天啊是为了他洁净血的日子的一种满足啊。那等于说让这个生男孩的这个妇人，他除了说啊被定为不洁净的七天以后，他还要在家里等待三十三天，那总共啊满了四十天啊，他就要啊到这个亚威的会幕门口啊去履行神所为他定的这一个献祭的条例啊。那这个献祭的条例啊等一下再说啊。那他在这个四十天洁净的日子未满以前，特别的规定这个禁令，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圣所啊。那从五节以后他是谈到这个生女孩，那生女孩的话啊，他说他要不洁净这个两个七天啊，像这个啊月经的这种不洁一样啊。那这个不洁啊，同样的啊，跟生男孩一样，他要等待这个一段期间。但是这段期间的话，他跟生男孩对照起来的话，是生男孩的两倍，他要等待六十六天啊。他也是强调说，他要居家的这种等待，那为了他的这个洁净的这个血的日子的满足啊。所以这个生殖啊，生女孩，她被规范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总共的四十天，那女孩的八十天。那等到这个洁净血的日子满了以后，那六节以后啊，她就有规范到这个如何来献祭。那他说无论是为了男孩为了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啊，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啊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那祭司要在亚威的面前为他赎罪，让他的这个血的源头洁净。那他也强调说这个是律法 是为了女人生育，无论是生男孩或者女孩。那八节以后他是强调另外一种状况，如果这个妇人她的力量不够献羊羔的话那她就可以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同样的，这两只禽鸟的话，洁净的鸟一只是要做燔祭一只是要做这个赎罪祭的那他同样的带到这个祭司，也就是会幕门口，那祭司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他这边用的一个字眼也同样是祭司来为他的一个赎，中文翻作赎罪这个赎也就是为他遮盖那这边谈到的是他的一个洁净他不强调说他不是用他的罪就赦了，而是谈到他血的源头就洁净了这是他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能经济能力可以，他的力量可以达到的话他是要把一岁的羊羔作为燔祭那这是这个生子的这个条例。那十三章它的一个开头跟十一章是一样的，也是亚威晓谕摩西亚伦说，那在这整个大段的一个篇幅里头，它是强调这个大麻风这种大麻风不是我们现代的那一种麻风，而是它一种很严重的皮肤病那它这一种严重的一种皮肤病的话它在十三章的话大致上它可以分为五个大段落它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话，那它强调在这个皮的这个肉上如果有隆起来的话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灾病，那他所强调的是要把这个人带到祭司亚伦或者亚伦的子孙面前那祭司要查看那查看这个病症的一个征兆他谈到说灾病的毛如果已经变白了，那这个灾病的一个现象是生于肉上的皮，那这个就是大麻风的灾病，那祭司要把它定为不洁那在这一个第一段里头，我们大略上可以把它归类成说，当一个人他皮肤有毛病，他要被带到祭司的面前这是一个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是祭司他要去查看，从他的一个皮肤上去查看他的一个毛滑的一个变色或者说他的这个皮肉的一个变化有没有深入于这个皮那断为是大麻风的话，是由祭司来做一个判断。那如果祭司把它作为说判断以后定为不洁，就它就成为不洁就是它第三节它所强调的。那如果它还是一个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的话，那他强调的是要把它做这个隔离的一种关锁那关锁七天，那第七天强调第七天祭司要再一次的一个查看那如果说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那祭司还要把它关锁七天。那第二次的这个第七天祭司在查看这个皮肤上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它没有发散了，那么祭司就把它定为是洁净的它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皮肤上的一个毛病，那这个人他就要洗衣服 他就得为洁净。那如果说以后又有类似的一种发散的问题，那同样的他是强调要给祭司的一个查看。好，那第二个这个段落的话啊，他是比较强调于说这种皮肤的一种病的话，它是一个啊待在人身上很久的啊，也算是一种潜藏的啊，它潜藏在这个皮肤上的一种病变。那如果说它发作了，那同样的啊人啊把它带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查看，那也是观察这个毛发啊，那观察这个皮肉的一个变化啊。那强调在第二段里头，它是强调说长出这个活的这个红肉。那如果有活啊长出这个红肉的话啊，它就要被断为是这个严重的皮肤病啊。但是他在这个十二节跟十三节啊，如果说这个人他的这种患病的话，他发散，那发散到整个全身都长满了，那反而是把他啊定为说他是洁净的啊，因为十三节说他全身都变为白啊，他乃洁净了。但是这种如果说他肉又有这个活的红肉长出来的话啊，那他啊就又要啊请祭司啊来把他啊做这个观察断定。那啊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的话，他这个是也是谈到说人的皮肉上如果说他啊长疮啊却治好了啊，但是治好了以后啊，他又啊，他又有这个病变的话啊，又要把他啊，把他带到祭司的这个面前啊。同样，他这样的这种旧伤复发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格式啊。那如果说啊，要做一个判别的话啊，做官所他就是要七天。那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啊，是被火来这个烫伤的话啊，那这个烫伤啊，有这个同样的，它是以观察啊毛的一个变化，跟有没有深于皮啊，深入到皮内的这种变化，那同样它也是用还不明显的时候，是要七天的这个隔离。那从啊二十九节以后到这个三十七节啊，他就论到这个男女头上啊，或者说啊男人的胡须上的这个病变的问题啊。那对于这个病变的问题，他在这边啊，他有谈到这一种啊两次啊七天的这个关锁啊，那这样的一个关于啊，无论男女的这个头上这一段的话啊，他的这个强调，那跟第一段的这个病变有同样有两次的这种两阶段的关锁啊，他是做一个呼应。那同样的这样的，他如果说他是被祭司定为洁净的话啊，那他要做洗衣服啊，使他成为洁净。那从三十八节到这个四十一节的这一段的话啊，它是谈到一种皮肤病啊，那这一种皮肤病它是洁净的啊，那这样的话啊，这一段它是跟啊人的掉头发啊，这个秃头，他把它作为一个是洁净的一个皮肤上的毛病啊，他把它并列在一起。那最后从这个四十二节啊，他再一次的谈到男人如果在他头上的这种秃头处，他有这个严重的皮肤病变的话 啊，那同样的透过祭司的一个断定，那被断定以后，那他所强调的是45节、46节，哦，如果他不洁净的话，他要撕裂衣服，哦，他蓬头散发，哦，那嘴上要喊叫不洁净不洁净，而且在他的这种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那他要啊被隔离到这个营外。那最后的这个啊大麻风，他谈到衣服。好，那他关于衣服的这一段，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啊透过祭司的一个观察啊，祭司的一个断定。那同样的对衣服，他也有谈到啊两次啊两阶段的这个观所7天啊，那这啊等于是他所强调的。那因为啊，这13章对皮肤病，它整个一大段的一个强调的话，那我们把它啊做一个浓缩的话，它以第一段人的这个皮肤病变，要让祭司来观察，啊，那模棱两可的时候，它连可用2次的一个观所，啊，那中间的那一段关于这个男人女人的这个头上啊，或者说他的胡须上，代表着整个人的一个脸面的啊，这也是他很强调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说啊有这个不明显啊，他也是透过2阶段的这个观所7天2次的一个观察啊，那所以他最后的这个衣服啊，那衣服啊是跟人是连在一起看的。哦，所以他对衣服的一个强调，哦，有没有是一种那种不可挽回的这种灾病的话，那透过2次的一个观所，那如果说啊是不可挽回的话，他用3次的强调啊，用火焚烧啊，如果说经过处理啦，啊，或者说经过啊这个洗涤跟隔离之后，那又去把它继续做检验，那真的是一个啊渗透性的没办法挽救的话，那这个就用火焚烧啊，是3次强调啊用火焚烧啊，这是13章他所强调的。那第14章啊是关于说这个啊皮肤病变啊，他得到洁净以后，那如何来求得洁净？那他所特别强调的是，要带他去见祭司。那我们知道说，被断定是大麻风这种严重传染病，他要隔离到营外。那这边说要带他到祭司啊去见祭司的话，3节说祭司要出到营外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啊，但是它是一个文学的用法，也等于说他要透过一个第三者把这个讯息来转达给这个祭司啊，这就是他2节所说的要带他去见祭司的一个说法。那祭司啊出到营外来做鉴别啊，那第4节说就吩咐人啊，第3则为那求洁净的拿2只火鸟、香柏木、朱红色跟牛膝草，还有一个是瓦器啊，盛火水，那把这个鸟载在这个火水啊，盛火水的这个容器上，那再把火鸟啊，他所说的这个器物牛膝草啊，这个朱红色跟这个香柏木，那他所强调的是为这个求洁净的人啊，把他啊喷洒啊洒7次，那定为洁净以后，把另外一只火鸟把它放飞啊，那同样的这个人他啊得到这个洁净以后，透过第1次的这个啊鸟血的洒7次，那他啊要进到这个营，恢复到他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话啊，他还要经过这个2阶段。第8节他谈到的行过 七节以前的这个洁净仪式以后，这个洁净的人求洁净的人，他要洗衣服，剃去毛发，然后进营，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这是他所强调的。那第七天他要再一次的把身上所有的这个毛发通通剃除，又要洗衣服洗身，他就洁净，他还要有这两个阶段。那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羔，那调油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数祭，还有油一同取来，那到这个亚威的面前那祭司就取一只公羊羔献为牵祭，那一罗葛的油做摇祭，在亚威的面前摇一摇那把羊羔宰杀这是他在规定的地方宰。那底下他所强调的这一段落的话，是把宰杀的这个羊羔的血要涂抹在求洁净的人他的右耳垂右拇指跟右手的拇指跟右脚的拇指上那剩下的这个油祭司也要把油同样的抹在这个右耳垂右手拇指右脚的拇指这样重复的这个两次先抹血再抹油，然后他十九节二十节谈到祭司要献赎罪祭为求洁净的人赎罪，那宰燔祭牲那把燔祭素祭献上，他就洁净了。那同样的这个二十一节他谈到他的一个贫穷不能够的话，那他可减免的他可减掉两只羊他只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那这个调油的细面从依法的十分之三减为十分之一那油是不可减的所以你这个基本的这个羊羔跟油跟细面十分之一这是不可缺的。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他的贫穷，他作为赎愆祭的这一只羊羔他是不可或缺的，那个油他也不可或缺的那这样他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贫穷人他求洁净的这个步骤，他同样的一字不漏的照着力量能够的献三只羊的那个步骤，他再一次的把它写一次这也是第十四章的一个特点他应该也可以省略的一种写法，但是他就不省略把当中所强调的。所以他在这个求洁净的人，他比较特殊的，他跟祭司的一个任职的一个磨学在他三个身体的三个部位上是一样的，而且又加上祭司就职所没有的这个抹油在三个同样的一个部位上无论这个力量或者贫穷力量足够或者贫穷的人，他所祭司为他所做的这些步骤都是没有因着贫穷他就忽略不写这是他所强调。那这一段他一直的特别强调这个在亚威面前他从第一节到三十二节，如果把它算起来的话，他有九次这种亚威面前。所以在亚威面前，一个本来离群所居被断定是一个长严重皮肤病的被驱隔的在外的他如居丧的那一种没有荣耀撕裂衣服他蓬头散发把他的脸面的那一种跟祭司的那一种穿戴做一个对照他是一个极其可悲而 极其可怜的。那他今天透过十四章的这样祭司跟这个透过第三者的一个帮忙，那他能够重新的在亚威的面前，他成为一个能够重新进到他自己的营、自己的家，去过他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那这就如同祭司的一个就职一样，祭司就职是在会幕来服侍神，那人重新的一个就职，也就是要在这个营里头，照着亚威所定规的生活方式，重新回到这个他的营、他的家，所以他要重新的归回他所经历的这个步骤，刚刚我谈到首先的一种鸟血的喷洒，那进到营里第一次的洗身，刮除身上的毛，那再经过第七天又再一次，那第八天做这个献祭的动作，这是他所强调的。那最后这个从三十三节最后面这一段的话他又回到亚威小玉摩西亚伦说那这个是一个应许的话，也就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等到他们进迦南以后，如果这个房子他在他的墙壁上有这个霉菌的一种感染，它会变色它也会越来越被感染，而且这个墙壁就好像人的皮肤一样也会有这个变化的话，他这最后一段也是强调当人他去有这样的一个察觉以后，有这样的怀疑，那他就要去禀告祭司，那祭司要来查看，那他所强调的祭司要查看之前要把这个屋子先把它净空那祭司查看以后还没有断定之前的七天的这种关锁那从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他特别的强调说，如果这个房子有灾变，那灾变的部分要把它挖出来，那对于挖出来的这个不洁的材料，他特别的提到说要把它扔到城外的不洁之处这是四十节、四十一节跟这个四十五节，他三次的一个强调这个不能够使用的无论是挖出来的或者最后面他所说的这个房子经过整修以后，那又被发觉到说祭司再去查看，但是并没有恢复正常的话，到最后房子要被拆掉，那被拆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要把它搬到城外不洁的这个地方这是关于这个以后进迦南房子的这个墙它有灾病的话的一个处理原则那这个如果说它有变好了，那它所要采取的一个洁净的一个措施的话，那它是跟人得了这个严重皮肤病要得洁净一样，所用的材料两只火鸟瓦器盛火水，那同样的香柏木朱红色，还有这个牛膝草，那同样的也是这个火鸟来沾这个鸟血，那对着房子来撒七次那透过他所用的所规定的这些器物来作为一个洁净，那洁净完之后那一只火鸟就把它放回到这个田园里那他特别的强调这些是关于人的一个灾病，还有衣服房子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律法。 那这也是啊，第十四章、十三章啊，它分别的用这样的一种编排法，人跟衣服啊的一个不的一个不洁，或者说人的得洁净跟房子的一个得洁净啊，那它用这样来做一个解说，也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说，神他所要的是以色列人在他面前的一个圣洁，也就是照着神的律例典章在亚威的面前来活着，照着他所做的照着神所规定的来服侍神。那第十五章他整个他又回复到亚威对摩西亚伦说那关于这个漏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分段。他从二节到第十五节他是谈到男人的这个漏，那十六到十八的话它是关于这个男人的这个精子的出去也就是跟这个行房有关的。那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是女人的一个行经，也就是她的月经正常的一个排泄。那二十五到这个三十节的话它是谈到这个女人的这个漏症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编排，他先谈到男人的漏那关于男人的一个漏的话他是强调患漏症的人，他所摸的，或者说他所做的或者说人去摸到这个患漏症的人，或者去摸到他所做所握的这一些器物都会成为不洁。那或者他在这个八节又特别的提到说，患漏症他的唾沫如果唾到洁净的人身上那人也会不洁。那关于这个不洁，他所强调的是在不洁到晚上，那得到洁净的方式他是用这个洗衣服洗澡他在这边就有强调把用水洗澡，那把它强调出来。那对于十一节他是谈到患漏症的人，他没有洗手，他去触摸到别人，那么被他触摸的人他就会成为不洁那对于求洁净也是洗澡洗衣服。那十二节患漏症的人摸到瓦器他就要把它打破，那木器的话就要在水中涮洗那刚刚也有提到上一段也有提到这个瓦器打破的问题。那这样把它说完了之后，他特别的在这个十三、十四、十五是关于这个漏症的人他如何来得到洁净漏症的人他自己痊愈了就要为自己计算七天，那他也必须用强调用活水来洗身洗衣服。那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那祭司为他献赎罪祭和欢祭那人的漏证因着这个祭司在亚威的面前为他赎罪那他就可以得到洁净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对于这个女人他是同样的在二八二九三十关于他的这个漏症得到医治的话，也是同样他自己要为自己来计算七天那第八天他也同样的这个祭物是一样的那同样带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为他赎罪这个是无论男女那他用首尾互相对称的一个方式来谈到这个关于漏症如何来 得到洁净。那对于中间这个十六到十八的这一段的话，十六十八是关于说先皇对精子的这个沾染不洁的话，他是强调用水洗身那这样的一个不洁他是到这个晚上，也就是被限定到那一天那得洁净就是用水洗澡那女人正常的一个行经的话她是从九节到二十四节她在这段七天不洁的当中的话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那她在她不洁的当中，她所躺所坐或者说她的跟她的这个所居住的这个房间的床啊，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器物，那人去碰触到了那他也就成为不洁那这一种不洁的话是被限定这个到晚上。但是二十四节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是说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沾染了他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那呢这个是比较算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再怎么严重的话，他的这个不洁是跟女人正常月经七天的不洁是一样的那对于十六到二十四这一段的话他所强调的不洁只要是洗澡洗衣服他没有谈到说要去献祭物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他在这边他所强调的那么所以从今天的这个十一到十五章的话那他大概就涵盖了对于这个食衣住行这四方面都谈到了那这样继续毁迷的包括了食衣住行种种以色列人的一个生活如何去避免去碰触到不洁，那碰触到不洁以后如何去成为洁净或者说因着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皮肉上的这种灾病或者说因着这个男女性事而衍生出来的这个肉症不洁那如何去